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6月18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香港警方在6月18号星期五正式依据港版国安法起诉一传媒集团行政总裁张剑虹以及苹果日报总编辑罗维刚，罪名是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路透社在报道这则新闻的时候评论说，两位一传媒集团高管被依国安法起诉，让整个香港传媒以及他的从业人员不寒而栗。前一日，500多名的警方人员突袭了苹果日报总部，以他们几十篇文章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为理由，逮捕了苹果日报的5位高管。目前除了张剑虹以及罗伟刚被正式起诉之外，其他被捕的3人仍然在押，并且继续接受调查。根据报道，被正式起诉的张剑虹以及罗伟刚在6月19号星期六将会被带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香港警方较早之前已经冻结一传媒集团1800万港币，大约是232万美元的资产。警方表示，他们还将会起诉另外3家相关的公司。一传媒以及是苹果日报高管的被捕以及被起诉，引起了各界对香港新闻自由遭到进一步侵蚀的严重关切，亦都遭到西方国家政府、国际人权组织以及新闻工作者协会的批评和谴责。无国界记者组织谴责香港警方在5到1年内第二次突袭香港媒体苹果日报总部，并且敦促释放5名被捕的该报以及一传媒的高管。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部主管艾威昂表示，对苹果日报总部的逮捕以及突袭表明，政府将会竭尽全力让香港最后一个独立媒体机构以及新闻自由的象征保持沉默。艾伟昂在该个组织发出的一个书面声明当中，敦促香港当局撤销所有的指控，立即释放所有的被告。记者无国界组织在台北的东亚部主管艾伟昂说，这次并非香港警方首次突击搜查苹果日报的总部。2020年的8月，大约200名的警察搜查了该部的办公场所，阻止其记者进入新闻编辑室，并且阻挠几家主要新闻媒体的报道。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香港曾经是新闻自由的堡垒，但是他们在2021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当中排名从2002年的第18位下降到第80位，而中国大陆的2021年的指数涵盖的180个国家以及是地区当中处于垫底的177位。美国联邦检察官宣布，参加中国千人计划的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深科学家梅阿潘，是因为向联邦调查局作出虚假陈述而被判处30的监禁。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斯特劳斯在星期三表示，作为得以接触美国政府敏感以及机密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太空总署资深科学家，可以让人理解的就是梅阿潘需要服从有关在外兼职的报酬以及是限制的措施。而当联邦调查局以及是太空总署提问的时候，梅阿潘就他被中国政府资助的项目所雇用的一事作出了虚假陈述，该个项目招募能够获取外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人。梅阿潘出生于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先后在印度、英国以及美国获得本科、硕士以及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了美国公民。他从大约1996年到2021年期间受雇于美国太空总署，大约在2006年起担任位于加州硅谷的太空总署艾姆斯研究中心的纳米技术中心负责探索技术的首席科学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局长比尔纳尔逊6月17日星期四就中国国家航天局首次将宇航员送入中国的自己天宫空间站表达祝贺。纳尔逊在官网上发声明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将宇航员送入空间站，他是期待着科学发现的道理。再有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等3名宇航员的神舟12号飞船，在中国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从中国西北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6个小时之后同天宫空间站的天和核心舱是汇合对接，3名宇航员首次进入该个空间站。 天宮空間站是美俄合作建造的國際空間站之外唯一一個長期空間站，目前仍在建設當中。三名中國宇航員這次長達三個月的飛行任務，主要就是進行空間站的建設工作，他們將會為該空間站安裝設備以及測試多項的關鍵設施。由於美國聯邦法律限制，美國太空總署無法與中國國家航天局合作，因此中國從未向國際空間站派遣過宇航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6月17号星期四第三次维持了平价医保法案的合法性，该个法律是美国目前的首要医保法，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医保，帮助他们支付医疗费用。最高法院是以7票赞成2票反对的裁决，驳回了18个共和党领导的州以及前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推翻2010年平价医保法案的提议。前总统奥巴马的标志性立法成就在美国被普遍称作为是奥巴马医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警方起訴一傳媒高層違反國安法，美國斥責指控出於政治動機。香港警方國安處星期四6月17日拘捕5名一傳媒及蘋果日報高層，指他們涉嫌違反國安法，並凍結蘋果日報3間公司1800万元的資產。其中2名高層星期五被正式起訴，而蘋果日報今日維持正常出版，並且大幅增加印刷量，市民爭相購買。外界譴責香港警方的行動嚴重威脅當地新聞自由，加深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疑慮。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香港警方國安處星期五正式起訴一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和《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違反港區國安法第29条，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其餘3名被捕的《蘋果日報》董事仍然被扣查。國安處並向《蘋果日報》3间相關公司派遞檢控書，控告他們違反有關罪行。《蘋果日報》星期五繼續編採工作，並如常印刷和維持正常出版，星期五更加印至50万份。星期五凌晨，有市民到闹区的报摊购买首批出版的《苹果日报》，不少人为了表示支持购买多于一份。有报摊说平时每日可以卖出60份《苹果日报》，但是星期五凌晨已经卖出1800份。星期五的《苹果日报》以警方搜查苹果报馆拘捕5人为头条，说警方带走44部电脑主机和硬碟，涉及大量新闻材料。报道内文说警方的行动目标清晰，进入报馆后马上到苹果动新闻和港文政治采访部搜查和取走电脑。星期四，香港警方出动500多人搜查多处地方和苹果日报大楼，拿走编采部多部电脑主机和硬碟。法庭首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力。警方国安处说5名被捕的一传媒和苹果日报高层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说苹果日报自2019年开始刊出几十篇文章，串谋计划呼吁其他国家和机关制裁香港和中国大陆，但是就没有公布是哪些文章和具体内容。当局并冻结3间公司合共1800万港元资产。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强调，星期四的搜查和拘捕行动并不是针对媒体。
今次的行动和一般正常新闻工作无关，行动针对的是涉嫌利用新闻工作来做工具，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一般新闻工作者和他们不一样，这些黑钱有别于奉公守法市民的合法财产。我在这里郑重声明，切勿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同流合污，同这些罪犯为伍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应该同罪犯切割，以免后悔莫及。
香港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一般新聞和公允的分析評論都不會構成刑事行為，但是如果明知文章的本質是呼籲外國制裁政府，相關人士認同相關的看法和轉發，意圖協助達到目的，就可能會觸犯法例。
譬如佢有啲私下嘅文件啊，或者私下嘅通信啊，係講話，喂，我哋一定要即係炒熱呢樣嘢喎，一定要整到世界注目去制裁中國喎，即係譬如有啲咁樣嘅，即係自己內部嘅書信啊，或者通信啊，或者文件啊，或者電郵咧，咁會加強到證明到你有咁嘅意圖嘅。
嗯，咁呢個就睇
講咧，意圖都係從呢個周邊嘅事實環境去推斷。
湯家驊又話：只要行為不觸及要求外國勢力制裁香港和中國大陸，買報紙等等的行為不會犯法，而市民購買《蘋果日報》或者買入相關的股份不會犯法。《蘋果日報》星期四發公開信，形容香港新聞自由保障岌岌可危，強調全體員工會緊守崗位，奮戰到底。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建興認為，香港警方星期四採取的行動，比起去年八月搜查一傳媒大樓的一次，規模更大，令人擔心香港國安法被武器化。
香港新聞自由很難用什麼文字再去形容那個恐怖的情況，而當新聞工作者的新聞材料是不能夠受到保護的話，市民會擔心跟傳媒說話，透露一些訊息會不會是出事，即至少會感覺到好不安心，會是更加不敢說話，傳媒亦都可能更加害怕，就是說你保不到一些新聞提供消息的一些來源的話，自我審查 的情況會是更加嚴重下。
曾任職記者的香港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對美國之音表示，一旦《蘋果日報》遭香港政府取締或者無法繼續運作，會產生很大震盪。
因為《蘋果》是香港一張很大的報紙，亦都是表示是很支持民主自由，所以就是標誌性的，而今次是令到新聞工作者都是很憂心的。以往當局都是比較尊重傳媒那些用嗰啲採訪資料嘅，咁呢次咁樣做法咧，係真係好大震盪，咁係大家係好擔心，蘋果仲可唔可以繼續咧？
每年七月一日係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嘅紀念日，以往多年嚟都有大型遊行，外界不排除香港警方突然對《蘋果日報》採取行動，同呢個日子臨近有關。
咁六四七一一向都係香港，即係一個好敏感嘅日子，亦都係好多人出嚟集會嘅。咁可能即係當權嘅人，無論喺香港或者北京咧，都係非常之害怕群眾嘅。咁見到呢啲咁敏感日子咧，佢更加擔心咧係會觸發起群眾又走翻出嚟。咁樣咧就所以咧，佢哋就要盡即係各方面嘅方法咧，係去即係你話威嚇又好，打壓又好，即係令到啲人唔會出嚟。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亦都向美国之音表示，香港当局选择在这个时候向苹果落手并不是偶然。
面临将近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纪念，香港的官员或者北京的亲北京的统一战线可能都以封杀苹果日报北京的眼中钉作为一种贺礼。黎智英固然是被拘押，報業集團的五位高層亦都是被拘押被起訴，這些高層沒有保釋，蘋果日報附屬印刷公司互聯網公司的所擁有的1800万的資金亦都被凍結，將此是很難運作，能不能夠捱過七一呢？七月一日是很成問題。
香港警方以《蘋果日報》由2019年開始在實體報章和網上先後發表幾十篇文章，呼籲外國制裁香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罪證。鄭宇石認為，這樣會令人懷疑去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香港國安法實際上是有追溯力的。
當然大家最擔心的就是在目前的環境底下， 香港電台固然被視為眼中釘，蘋果日報亦都係一個更重要嘅眼中釘。咁呢兩個媒體被除去，冇辦法啊維持正常獨立嘅運作之後，香港仲有冇獨立嘅媒體呢？咁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香港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就形容，香港警方星期四嘅行動同法治背道而馳，令到香港變得越嚟越陌生，亦都反映國安法係一套平衡時空存在於香港嘅法律。
蘋果日報啦，你去搜查啦，佢就話可以睇採訪嘅資料嘅，即係如果記者係連佢嗰個採訪嘅對象資料嘅來源都不能夠保障嘅話咧，保護嘅話咧，咁第日仲有冇人接受你嘅訪問呢？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你要揭發社會嘅一啲黑暗面啊，尤其是一啲有權有勢嘅人嚇，會唔會係你咪好難揾到人去報料咯？
香港警方拘捕《蘋果日報》及一傳媒高層，震動國際社會。美國國務院表示強烈譴責，深切關注香港當局選擇性利用香港國安法去任意針對獨立傳媒機構，認為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指控完全是出於政治動機，要求立即釋放五人。在北京，中國外交部表示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都沒有法外特權。發言人說，任何機構都不是法外之地，包括新聞自由在內的任何權利自由都不能夠突破國家安全的底線，重申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干預，敦促個別外國政客放下傲慢和偏見，放棄雙重標準，切實尊重特區依法執法。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歐洲之行星期三6月16號仲在繼續，在歐洲他先後參加了七國集團峰會、北約峰會以及美國和歐盟的峰會，他成功說服了七國集團、北約和歐洲的盟友和夥伴對共同擔憂的中國問題發出了一致的聲音。分析人士指出，在怎樣應對中國方面，與前總統特朗普相比，拜登的做法和政策可能會令到中國更加不舒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思揚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與歐盟在6月15號峰會之後發表聯合聲明，說美歐各自對話開展密集的磋商以外溝通。聲明當中表示，美歐雙方將會在共同關切的領域上持續合作，包括新疆以及西藏的人權被侵犯、香港的自治以及民主進程被侵蝕、經濟脅迫、虛假信息以及區域安全議題。聲明同歐盟繼續嚴重關注東中國海及南中國海的局勢，強烈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及加劇緊張局勢的企圖，重新尊重聯合國海洋法的公約的重要性。聲明仲強調台灣海峽以及和平穩定系的重要性。6月13號發布的七國集團公佈以及6月14號北約公佈亦都是對中國作出了類似的指責。七國集團公佈談到了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並且要求中國尊重新疆人權，允許香港的高度自治，避免任何可能使到東中國海以及南中國海不穩定的片面行動。北約公佈則是表示中國明確表述的野心以及強勢的行為，對於基於是規則的國際秩序以及是同聯盟安全相關的領域，構成了系統性的挑戰。在聯合聲明當中納入對中國的強硬措辭，被認為是美國總統拜登的外交勝利，同時這樣的亦都顯示拜登聯合盟友共同應對中國的措施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分析人士指出，這一點是對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提升。前美國國防部中國事務主任博斯科對美國之音說，他們是應該可以說拜登政府遵循了特朗普政府對華強硬的策略，並且在多個方面對此進行了改善，特別是同盟友、志同道合的國家以及是好像台灣這樣的安全夥伴合作方面。博斯科還提到，拜登聯歐能夠有效地與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強勢作風也有重大的關係， 由于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以及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特朗普政府和欧洲盟友以及北约的关系恶化。特朗普一直批评欧盟以及是同北约让美国受到伤害，特朗普对盟友的厌恶令到北京有了可恨之机。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前，中国和欧盟曾经就一项双边投资协定达成协议。不过这项协议因为双方在新疆人权议题上的分歧，目前被欧盟官员搁置。只是在特朗普政府后期，前国务卿蓬佩奥建立新民主国家的联盟，在印太地区特朗普政府亦都提升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为拜登政府今年三月举行四方安全峰会打下了基础。同特朗普政府的单打独斗以及是单边主义不同，拜登上台以来一直是将联盟政策是置于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拜登在出访欧洲前专门在华盛顿邮报是发表文章，说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团结民主国家兑现美国对盟友以及伙伴的新承诺，展示民主国家应对挑战以及威胁的能力，以实力地位领导世界。罗杰贝克是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高级副总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应对美国压力的一个强项就是利用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分歧，而拜登的做法正正是试图改变这一切。他说，从拜登政府那里看到的行为上的转变，试图建立一种更加统一的国际主义的途径来应对中国，这个也是对中国抵御美国压力的强大能力，利用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合作伙伴以及合作者之间分歧的能力的认可。他举例说，美国和菲律宾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并不迫使菲律宾站在自己的一边，但是他是让菲律宾无法是完全站在美国的一边。他说，通过加强和盟友的关系和协调行动，从长远来看，拜登的方法应该是更加有效。虽然拜登提出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能否最后成功仍然是有待时日，拜登在欧洲的初步成功已经让中国不快以及是愤怒。中国外交部分人在6月15号以及16号的例行会议上连续批评美国，指责美国搞针对第三方的小圈子以及是集团政治。美国病了，病得不轻，他同时还指责北约欠中国人民的一笔血债。前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说，中国曾经期望拜登上台之后恢复奥巴马或者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但是拜登政府却是展示自己的对华策误策越来越接近特朗普政府，这个令到中国生气亦是愤怒。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贝克认为，虽然在采取多边手段应对中国方面，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不同，但是拜登政府在认定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并且是调整应对措施方面是和特朗普政府是一致的。他说，承认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并且是调整美国国际政策来应对，从这个总体政策方向来讲，两者是一致的。拜登政府视中国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在安全、军事、经济、贸易以及科技等领域，拜登政府是继续了特朗普政府的一些的做法，有些甚至是进行了强化。美国和欧洲峰会召开的同时，美国海军在星期二宣布，由里根号航空母舰率领的一支美国海军战斗群进入了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执行例行任务，这个亦都是里根号航母今年首次进入南中国海巡弋。美国海军的新闻稿当中指出，航母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美国海军在印太日常存在的一部分。事实上，自拜登在年初上任以来，美国在印太地区海域的动作频繁。今年二月，美国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以及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曾经进入南中国海进行联合演习。四月份，罗斯福号航母是战斗群在4月4号再次进入南中国海进行了例行作业。而另一方面，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星期三是报道说，五角大楼正在考虑在太平洋地区设立一支永久性的海军作战部队，以应对中国在该个地区日渐增长的军力。 按照计划，美军太平洋海军舰队将会类似于1968年在大西洋成立的北约海军。在南中国海地区，美国联合盟友及伙伴共同行动亦都有所提议。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出访欧洲之后，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等北约国家随即宣布派遣或者声明要到南中国海以及印太地区实施航行自由的行动。今年5月，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为首的英国海军航母战斗群出访亚太40个国家，在之前法国海军的准航母雷电号、两栖攻击舰和乌纳利亚海军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联合演习之后，一直是在该个海域游弋。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预计将在8月启程前往亚洲，并且在返航途中穿航南中国海，成为2002年以来首艘穿行南中国海海域的德国军舰。除此之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6月9号还下达了一道内部指令，要求国防部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应对他所说的步步紧迫的中国挑战。根据这项指令，第一，国防部今后的人员培训要聚焦中国；第二，奥斯汀部长将会亲自督查国防部应对中国挑战的各项具体工作，以确保国防部的工作真正以应对中国挑战作为首要的任务。在台湾问题上面，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一样，在继续深化和台湾的关系。美国总统拜登钦点的国务院主管东亚以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人选康达6月15号在国会有关他的任命听证会上面表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并且誓言将从各个方面进一步深化美国和台湾的关系。6月10号，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奇和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的总谈判代表邓振中进行了视频会议时，确认未来几个星期里面，双方将会召开第11届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会议。戴奇和台湾贸易代表的会谈标志着台湾和拜登政府之间最高级别的直接接触。正在启动同台湾贸易以及投资谈判将会进一步激怒中国。北京敦促美国停止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流，谨慎处理台湾的问题，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拜登最近在对日本以及南韩领导人会面的时候，还特别讨论了确保台海稳定的问题，并且在峰会之后发表了声明。其实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就表明了和台湾进一步深化关系的态度。今年一月，拜登成为1978年以来首位在就职典礼上面接待台湾特使的美国总统。三月，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就设立海警工作组签署备忘录，以增进美台海警之间的合作。四月，他的政府宣布将放宽数十年以来对美国和台湾政府进行官方接触的限制。四月中旬，拜登总统还特别派出了一个非正式的跨党派代表团前往台湾访问。一位白宫官员当时表示，这个是拜登总统致力于台湾和他的民主的个人信号，中国宣称台湾是他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拜登政府在科技方面对华政策最明显地体现了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继承，在有些方面是对特朗普政府政策强化以及扩大。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贝克说，如果你看看拜登政府为推动半导体供应链安全所采取的措施，收紧对可能落入中国军方的物资的贸易限制，你就会看到在这个方面这一届政府的措施是强化了。2月24号，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令到联邦机构对半导体、稀土矿物质、电动汽车大量电池、药品等美国关键原物料的供应链进行了为期100日的审查。6月8号，相关的审查报告出台，报告说中国在这四个领域采取的措施有很多不符合全球供应的公平贸易惯例。报告建议建立一支供应链贸易行动小组，针对政府所讲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提出执法行动。6月3号，拜登颁发新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在中国境内外投资和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公司。 或者是出售於鎮壓異見人士或者中派少數派的監控技術的中國公司。新的禁令擴大了較早之前特朗普時代的黑名單，使到禁止美國投資中國企業總數是增加到59家。6月9號拜登簽署另外一項的行政命令，撤銷特朗普政府時期針對中國應用程式 TikTok 以及 WeChat 的禁令，這個看上似是放鬆了限制，但是分析人士指出，拜登政府撤銷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禁令是試圖在確定以及應對國家安全擔憂方面制定更好的機制，而這個後續可能出台的禁令將會經受著司法的挑戰。分析人士指出，法庭以武斷以及任意為理由推翻了特朗普頒布的禁令，拜登新的行政命令為決策提供了強而有力的基礎和明確的標準。就在這一項的行政命令頒布的前一日，在6月8日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了2021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等眾議院投票表決過之後將會送交拜登簽署並且成為了正式法律。這項的法案強調增強美國在科技方面的投資，以對抗中國的競爭。法案還涉及到制裁中國以及相關人員以及組織在美國的不當行為。拜登政府對美國參議院兩黨議員通過法案表達了讚賞，因為該個法案與拜登對華全面戰略主張是總體一致。星期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虽然他担心和中国的完全技术脱欧，但是他仍预计美国会在某些领域和中国脱欧，以保护他的国家安全。耶伦对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表示，美国正在寻找是各种的工具，他们必须要抵制要去纠正损害他们以及是国家安全和更加广泛经济利益的做法。他提出了对中国可能是有害投资的限制。在贸易方面，拜登政府仲未有表示要取消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物品实施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多个场合表示要继续用高关税对中方施压。戴奇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最近都是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就特朗普政府以及北京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进行了视频会议，但是双方并未有透露任何的详情。目前第一阶段协议仍然在执行当中。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公布全面对华战略，有报道说新的全面对华战略正在起草当中，这项复杂的跨部门工作可能会持续到明年初。不过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前副会长包杜格星期三在香港的南华早报撰文说，拜登政府之所以迟迟不推出对华全面战略，亦都有美国国内政治的考量。他认为不公布对华政策的细节，拜登政府就可以继续利用民主共和两党对北京的敌意，以争取共和党在税收、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国际贸易等诸多国内的问题上面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星期三对国会表示，他正努力监督并控制中国对联合国的恶意影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托马斯·格林斐尔德对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说，中国一直都在积极而胁迫性地使用他在联合国的力量。他说北京正在提倡用专制的手段实现多边主义。托马斯·格林斐尔德指出，中国采取很多行动，包括利用他在中国人负责的三个联合国科技组织的影响力，以及利用新冠疫苗外交来向一些贫穷国家施加压力。他说我们将会坚决对抗这些努力。他敦促议员向联合国投资，恢复美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后者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下降了。他说我们的对手和竞争者正在对联合国进行投资，除非我们也都投资，否则的话我们没办法期待能够竞争。40多名议员在4个多钟头的听证会中对拜登政府与联合国接触的优先要务向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提出很多问题。很多议员对中国迫害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行为表达关注。人权团体指责中国将100多万名的维吾尔人关押入集中营。中國說這些營地是職業培訓中心，目的是要阻止宗教極端主義和恐怖攻擊的傳播。眾議員麥考爾問托馬斯·格林菲爾德，他是否同意委員會的看法， 即中國政府正在對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他說是的，新疆維吾爾人正遭受種族滅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正在犯下反人類罪行，我們已經點了中國人的名字。議員還對中國影響世界衛生組織的問題表達關注，有些議員指責北京的影響力讓世界衛生組織未能盡職，就新冠疫情的嚴重性向世界發出警告。格林菲爾德明確地表示，拜登政府支持對這次疫情的起源進行強而有力和透明的調查。他就世界衛生組織的問題指出，世衛組織已經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由利比利亞前總統約翰遜·瑟利夫和新西蘭前總理哈拉克領導，對世界衛生組織對疫情的回應進行審議。他說，我相信他們有能力查過水落石出，我知道他們正努力工作，這個事關他們的聲譽，我們期待看到結果。眾議員格林詢問台灣是否應該加入聯合國，中國多年來利用他的影響力阻止台灣被承認。他回答說，我們支持台灣，我們希望看到台灣的卓越民主得到承認。格林菲爾德說，美國繼續爭取讓台灣加入不需要成員國身份就可以參加的聯合國組織，譬如最近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但這個努力並未能成功。他在今年2月出任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亦都因此成為拜登總統的內閣成員。他之前在國務院擔任了35年的職業外交官，擔任過多種的職務。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繼續出席七國集團峰會和北約峰會之後，他的歐洲之行重頭戲是會晤了俄羅斯總統普京。究竟為何拜登劍指中國，寧願會見普京都不去見習近平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波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過去一個星期，歐洲成為世界舞台的中心，全球最發達國家以及澳大利亞、南韓、南非以及印度的領導人都有出席，俄羅斯甚至亦都係未有被忘記。大國外交最引人注目嘅壓軸戲就留俾咗拜登亦係普京嘅會面。北京不甘寂寞，中國駐英大使館發表聲明，指責美國等國家搞小圈子、集團政治嘅顯惡用心，熱衷於大國崛起的嘅中國，為何成為咗被世界遺忘嘅角落？美俄峰會能否打破目前俄中聯合抗美嘅三國演義嘅格局？拜登為何寧願會面咄咄逼人的普京，他是不見打造可愛的形象的習近平。西密歇根大學政治學教授黃元剛表示，美國選擇和俄羅斯會面有三個主要的原因，一是重新對北約的安全保證，其次就是和俄羅斯表明底線，第三就是爭取和俄羅斯之間的穩定可預期的關係。
拜登外交很重要的主轴就是要加强跟盟邦的关系。那这次做完之后，他开始要针对就是说未来可能的竞争者或者对手。所以他现在
黄元刚表示，拜登外交的一个主轴就是加强同盟邦的关系。这次做完了邦交，他开始要针对未来可能的竞争或者是对手，所以他见普京就是在这种背景底下认识。主要的因素是可能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让欧洲的盟邦放心，要重新对北约的安全保证，因为现时西欧的国家将俄罗斯看作为是主要的威胁，所以拜登和七国集团见面之后传达团结的立场，和俄罗斯表明美国和盟邦是团结的，另外就是建立红线，警告普京不要放任黑客对美国的攻击，不要干预美国的选举，警告不要侵犯乌克兰的选举，不要打压异议人士，将红线是划得清楚。最后一个就是建立稳定的关系，也就是美国讲的稳定可预期的关系，避免意外发生。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评论，中俄相交，美国取其弱者结盟，五十年前冷戰的時期，美國選擇了中國，現時俄羅斯是國力衰退，在中國的專制威權面前，美國就選擇了俄羅斯。
北約的話，他重新的這個肯定了 就传对传统盟邦的一些安全的保障啊。然后虽然谈到说，
王慧晶表示，北约重新肯定咗对传统盟邦嘅一啲安全保障。虽然谈到咗俄罗斯系北约嘅三十国嘅一个威胁，但系亦都系第一次提到咗中国系佢所谓嘅系统嘅挑战。对一个规则为主的国际社会，习近平上任以来，特别是他宣布自己永远可以执政下去的说话，对西方很多的国家领袖来讲是一个惊醒，对他们来讲是专制威胁势力的大反扑，而且要重写世界游戏规则。美国的国力虽然是有衰退，但是如果说好像特朗普过去这样单打独斗不行，拜登总统换了一个的方法，就是打群交。打群交的就是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要跟比较弱的一方来结盟。如果说四五十年前基辛格是看准了中俄交互，找比较弱的中国以及是跟他结盟的话，现时就是找国力衰退的俄罗斯跟他结盟。因为现时主要的是长久的威胁是中国，所以他是觉得可以将过去的五十年以来的权力政治的演变将他是观察一下。王慧晶分析说， G7 峰会涉及到很多的国家，唯独是没有中国，这个不能够用美国孤立中国的来简单概括，而是世界各国志同道合的选择。王慧晶说，他是觉得与其说明显孤立中国，倒不如说拜登总统希望提醒全世界主要的国家，他们是两种体制，一种体制是自由开放重法治的体制，民主的体制，而另外一种就是专制集权这样的一个体制，现时中共就是那个集团的带领者领头人，所以其他的国家包括南韩、印度、印尼以及不结盟的外交南非等等，你到底是要他搭他们的顺风车，还是上中国的顺风车？他觉得是有这个目的。王彦刚认为，结合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威胁，以及是美国国内政治大环境对俄罗斯的批评，美俄关系难以改善，但是不是没可能，因为国际关系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王彦刚说，要改善美俄关系的是很不容易，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国内因素，而另外一个国际因素就是说冷战之后的北约东扩。美国是基于它的自由主义的思路，认为北约东扩是推广民主，不会威胁到任何的国家。但是如果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北约东扩到自己家门口对俄罗斯是一种威胁，这个是国际关系上他们经常讲的安全困境的一个问题。所以这种要改善美俄关系是很不容易，因为它有一个原因，北约东扩近因就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因为美国的国内政治对俄罗斯的批评仍然是非常之强烈。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以美国的角度来看，离间中俄关系是美国的上策，这个是传统权力平衡政治运作的一种逻辑，就好像三国演义一样，要结合盟邦权力平衡运作。但是因为美国受国内因素，普京亦都是放任对美国选举的干预，放任黑客攻击美国的一些基础设施，改善美俄关系是不容易。另外国际上是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历史上中俄两国是敌人，冷战时候中苏交互，咁现时是朋友并不是表示未来仍然是朋友，因为如果两国利益有分歧的话，咁样就唔会系朋友，因为目前中俄关系两国嘅利益系一致，所以俄罗斯系不大可能会出卖中国。但系有个前提就系，如果中国继续强大起嚟嘅话，咁样对俄罗斯开始原子气势，甚至系响西伯利亚涌入大量嘅中国人，咁样俄罗斯境内反华声浪可能会高涨，未来倒向美国亦都唔系冇可能，所以大家是要用一种长期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最新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对欧洲的投资创下了十年来的新低，而由于双边紧张局势不断加剧，投资下滑的趋势可能在今年延续下去。星期三，諮詢公司榮鼎集團和德國智庫麥卡托中國研究中心的聯合報告指出， 中國對英國和歐盟27個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從2019年的117億歐元下降到65億歐元，降幅達到 45%。 報告認為投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資在歐洲受到更嚴格的審查，新冠危機促使歐盟發布指導方針，加強審查針對歐洲關鍵資產的外國直接投資。去年包括意大利、法國、波蘭和匈牙利在內的14個歐盟成員國更新了他們的外國直接投資篩選的機制。報告寫到，新冠疫情持續干擾中國資本外流的高壁壘，以及歐洲對外資監管壁壘的提高，都導致中國投資水平較低。歐盟和中國關係的惡化將會為中國投資者的未來發展帶來更多阻力。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打擊，西方國家再度意識到國家戰略產業自主的重要性，而幾十年來中國政府向國內企業提供大量補貼，中國企業大肆收購西方關鍵產業獲取核心技術，西方國家的國家安全受到考驗。從數據上來看，德國仍然是中國資本最大的接收國家，佔總投資的 30%， 波蘭上升到第二位，得到8億1500萬歐元的中國投資，而中國對英國的投資下降最大，比前年同期下滑 77%， 但總額仍然排在第三位。儘管面臨更嚴格的審查，中國國有企業的投資佔據了更高的份額，佔中國對歐洲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 18%， 高於2019年的 11%， 中國私營部門的投資下降了近一半。中國的投資更均勻地分布在不同領域，去年中小型交易佔主導地位，基礎設施、信息和通訊技術及電子行業仍然是主要最熱門的目標，吸引了 51% 的投資。報告認為，新冠疫情並未有引發中國投資者衝向受疫情衝擊的不良外國資產，相反，中國的全球海外並購活動降到13年來的最低點，僅達250億歐元，較2019年下降了 45%。 報告預計今年中國在歐洲投資的阻力將會繼續增加，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對歐洲的外國直接投資活動繼續下降，而且在其他地方保持疲軟，即使全球並購活動已經恢復翻，並飆升至1.08萬億歐元的十年高點。目前中國在國際社會更具侵略性、缺乏民主價值觀的行為，導致中歐關係不斷下滑。今年3月，歐盟對迫害維吾爾族人負有責任的中國官員實施制裁，並凍結了去年年底歐盟同中國達成的雙邊投資協議。在星期二結束的美歐峰會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人權問題是中歐直接存在的明顯分歧，並再次稱中國是歐盟的系統性的對手。德國麥卡托中國研究中心分析師齊米特斯表示，目前西方對中資的警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別考慮到歐盟政府與其反壟斷機構新的權力。齊米特斯對美國之音說，信息很清楚，歐盟正在建立力量，以便更堅定地維護公平競爭環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最近兩日，美國總統拜登會見了30國集團北約盟友，敦促北約應對中國威脅。此外，拜登參加的工業化7國會議公佈確認，在民主價值觀前提下，在氣候變化、網絡安全基礎設施建設、新冠病毒防禦對策上加以合作，並表示關注台灣海峽、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和平與穩定，以及強制勞動、新疆人權、香港自由及高度自治等中國的議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有分析表示，拜登这次欧洲之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寻求美欧联合应对中国的构成的挑战。中国则是表示，由少数几个国家操纵的世界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美欧是否致力于捏住中共的七寸，民主与独裁的对抗是否已无悬念。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拜登这次的欧洲之行能够有效阻止专制主义代替自由民主主义的企图。
这次出访了，你可以看到拜登总统进行
了一种
有点像那个旋风式的一个外交。
夏明表示，这次出访可以看到拜登总统进行了一次有些是好像旋风式的外交，因为他不单止强化了美英的特殊同盟关系，签订了新的大西洋公约， 而且強化了和發達國家七國的關係，對於世界目前重大的困難提出了了解方案。這個是他這種合作不單止彰顯美國回來，更加重要的就是彰顯了民主自由的發達國家在全世界危境的情況底下提供領導，在提出解決方案，尤其是他們是看到新冠疫情，發達國家已經承諾有30多億劑的不同的疫苗在今年會提供，所以這一點不單止是美國回到了世界舞台，更加重要的就是發達國家返回到世界舞台。發達國家代表的自由民主和自由的市場價值觀、國際秩序，當然對中國、對拜登想認識到的首要挑戰來講，當然就是非常之大的阻止中國在全球試圖用它的所謂北京共識或者是專制主義來替代自由民主主義。所以這種成就是覺得是令人非常滿意，而且作為關注以及中國民主化、關注全球的發展方向來講，總的來講，大家都覺得拜登總統這次是獲得了非常多的成就。台灣政治大學外交關係副教授吳崇涵認為，拜登大體上延續了特朗普的強硬的對中國的政策，這是因為美國國內整體上對中國的敵意是上升。
這個拜登延續特朗普這個外交政策的說法，我們還是要有點存疑的。
吴崇涵表示，拜登延续特朗普的政策只是有一个，就是对中国的政策的稍微陆续慢慢地强硬，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出来。因为毕竟在美国国内目前的声浪对中国的感觉已经慢慢地在不好的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在今年2021年将近 67% 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是保持冷感的。他認為這個是政權，這個國家對美國人是不是那麼好，未來這兩個國家會不會進入到深水區，很多的美國人開始真正的懷疑，而且有些是厭惡感出來。這個民調是在2018年的時候只有 46% 的民眾是這樣認為，所以代表美國民眾對中國的感覺進入到一個非常之微妙，有人說是厭惡的感覺。如果美國民眾是這樣的話，不理是美國共和黨總統或是民主黨總統，上任後絕對不能夠走親中派。如果他要走親中派，他要承諾外交政策在國內的聲浪都會受到質疑。所以拜登延續特朗普的頂多就是對中方是強硬方面，但吳崇涵表示，拜登和特朗普不同之處是在於他是希望通過和其他民主國家的多邊交流重新拿回西方國家的話完全暫時的一面，他和特朗普是完全不一樣。特朗普一上任就說讓美國再次偉大，戰略退縮，所有的嘢先搬回美國製造，盟友可以，你要做啲咩嘢請你出錢，呢一點係特朗普上台嘅時候最為人詬病㗎。拜登上嚟完全係走相反嘅道路，佢提倡多邊，提倡經濟交流，七國峰會佢係舉住工業國家大旗，大家係要一齊攜手往前，帶領住30多個民主國家一齊係對抗不公不義嘅事情。如果係咁樣，佢哋要點樣做呢？其實特朗普在人道援助或者是外援上是完全不相做，他認為美國已經是給予了夠多了，但是拜登不一樣，七國成員集團成立了一個重建世界美好未來的計劃，有人說就好像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 B3 對抗住是一帶一路，感覺就是這樣的西方工業國他們想要重新拿回是話語權。拜登這次歐洲之行還包括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見面，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表示，拜登與普京的會面凸顯了美國有意拉攏俄羅斯圍堵中國，而普京剛剛好是一個權力平衡遊戲的玩家。他說大家是看到普京一直在玩弄權力平衡的遊戲，普京絕對不會真誠地與中國結盟，以及是中國肩並肩地對抗西方。普京最大的目的就是利用中國為他火中取栗，同時促使到中國和西方對抗，不單止是離異中國和西方的關係，而且減弱中國崛起給予俄羅斯造成的威脅。而且普京玩弄的遊戲非常之願意在全球挑起各種的麻煩，就好像中國古代那樣，希望美國和中國是鬥起來，美國和日本鬥起來，在北韓製造出一些亂局，希望美國在歐洲遇到麻煩，而在中東遇到麻煩。 所以俄罗斯作为一个衰落大国，这个是普京玩弄的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美国十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星期二6月15号联名写信给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敦促他指导商务部尽快认定一旦出口中国就可能遭到中国滥用的美国新技术。由来自阿肯色州的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联络其他九位共和党籍同僚共同起草的这封信，要求美国商务部根据2018年通过的一项法律尽快认定不应该或者不能够向中国出口的新兴和基础性的美国技术。这一封联名信指出，我们持续对美国企业将敏感技术出口给予表面上是民营的中国公司或者是接受这些公司的投资，从而令到这些公司立即将这项技术转手提供给中国军方或情报机构的情况感到关注。联名信认为，美国商务部至今为止只是制定了一套有限度的新兴技术清单，而只要这些清单技术罗列不全或者使用不够多，联邦政府就是缺乏一个正常运作的出口管制机制和外国投资审查程序。联名信强调，这样将会使到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掠夺面前呈现出不可接受的脆弱。美国国会下属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在6月份较早时候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商务部在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敏感技术落入中国军方之手方面表现不佳，而且在制定出口中国前必须审查的敏感技术清单方面亦都进展缓慢。美国商务部当日在对参议员的联名信做出回应时表示，发明创新不是静止的，而且引发国家安全关注的技术亦都需要时间来到演变，确认这些技术的目标将会是持续进行中的努力，而不是一个结束或者完成目标。商务部指出，他已经就新兴技术管控制定四套的规则，而且更多的规则还将会推出。商务部表示，他已经扩充有关军方最终用户的规定，而且将华为和杭州海康威视这样的公司添加到限制美国供应商出售技术的实体清单中。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收紧敏感技术出口以及加强外国投资审查程序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松仁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南韩总统文在寅受邀参加七国峰会，并且参与签署了开放社会声明。南韩传媒报道说，文在寅签署的这项声明并不是直接针对中国。东亚关系专家说，刚刚结束的七国峰会并没有将首尔拉入华盛顿联合盟国对抗北京的阵营。北京事先的施压使得到首尔陷入两难的困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七国集团峰会召开前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9号与南韩外长郑义溶通过电话，曾经警告首尔不要在美中对抗当中是偏袒任何一方。王毅表示，首尔和北京不应该允许中韩关系因华盛顿的印太战略偏离轨道。亚太问题专家对美国之音说，北京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前对首尔的警告使到首尔陷入两难境地，而北京的做法其实是不明智。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历史与政治学教授米特认为，首尔将会继续努力平衡美中双方的政策，既不会放松与美国安全的关系，同时亦都希望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在米特看来，当前的拜登政府和前总统特朗普相比，似乎更加愿意寻求与亚洲盟国建立公开的合作关系，这样使到北京深感担忧。因此北京必须确保他其他的亚洲国家陆基他们与中国有着牢固的经济联系，而且中国之前亦都曾经利用经济压力手段而去获得地缘政治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